大家晚安，感恩节快乐。这个周末是感恩节的周末啊，刚才我们有聚餐，也谢谢教会里面的总务同工，在过去几年来，每一年的感恩节都特别安排聚餐，而且好像从去年开始，我们特别还有这个火鸡，不再是中国人不喜欢吃的那种硬的那种，而是炸火鸡哈，所以弄得特别好吃。谢谢总务部的同工。刚才大丹长老说我要根据这段经文讲信息，我心里面就很紧张，因为我预备的信息是就着感恩节这个题目，是一个比较主题性的，所以我想来想去，想到唯一感恩的这个内容，这里面提到借着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就从这一段里面来引发。事实上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讲这段经节，一般平常讲到总是解经的方式，很久没有用主题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主题式的讲到的哈，所以心里面很紧张。好，那我想在这个题目讲到感恩今与昔，谈到今天这个时候跟以前，或者说感恩节的这个游园的开始，我就先请这个同工放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啊。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图片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或者这个画面它是在讲些什么事情，有没有人知道？买东西哈，这里面看到有一个戴着这个毛线帽的一个东方人出来，高不高兴啊？非常高兴哈。那位皮肤略深的那位同胞，他好像就不大高兴，对不对？他的脸神就不大高兴哈。这里面有一个快乐的人，另一个就好像不见得那么快乐。这是上个礼拜六在报纸上的一条新闻，事实上是报纸的第二页，我把它摘录下来的。这一位东方人，我看大概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 Justin Kuo， 大概是姓郭。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礼拜五的早上从 Best Buy 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PlayStation 3 哈，我不知道，我们有当中有些试货的，不晓得是不是有了这个机器哈。他非常的得意，他的得意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礼拜二开始就睡在这个店的门口，一直睡到礼拜五的早上进去买了这个 PlayStation 3，从礼拜二的晚上连续睡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三个晚上。但是这个报纸底下的这个小标题，他当然说，他说 Justin Kuo 很高兴的从 Best Buy 出来，他从礼拜二开始就在外面露营 camp down， 然后呢，他在昨天，这是礼拜六的报纸，昨天礼拜五的早上从 Best Buy 买了 PlayStation。 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 At many stores around the country, however, violence marred the system's release。在整个美国其他的店里面，然而这个机器首次拿出来卖这件事情，却被许多的暴力污染了这个看起来很快乐的事情。请把这个标题打出来。所以这个题目，这个篇文章的大标题是 Mania over PlayStation 3 morphs into real combat。为了 PlayStation 3的这种疯狂，居然转化成为真正的战斗。我想这个 PlayStation 3，我不知道你们有玩过，我自己也玩过一些。我的儿子也有一个，不是 PlayStation， 是一个很久以前给他买的，现在已经老古董了哈。那个是很好玩哈。如果你觉得不好玩的话，我这个牧师认为挺好玩的哈。这里面就讲了许多在美国。在礼拜四的晚上，上个礼拜四的晚上所发生的许多暴力的现象。在 Indiana 一个叫 Sullivan 的一个城里面，有一个人送到急救室里面，在医治了他的刀伤之后，这个人继续在一个 critical 的 condition 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天晚上跟另外一个朋友试着想要去抢 另外两个人早上，这礼拜五早上去抢另外两个人买到的 PlayStation， 没想到另外那两个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你想想看，去买 PlayStation 3，哪一个会是简单的人物，对不对？那两个人从口袋里拿出刀来，就刺到这个人的腹部跟肋骨，然后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急救之后仍然是在 critical 的 condition。这是我们今天对感恩节的认识。如果今天提到感恩节，感到感恩节过后的第二天，那个礼拜五，每个人都晓得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什么 ？Black Friday。哦 ，Black Friday 并不是说美国的股票市场又遇到一次黑暗的时间，不是的 ，Black Friday 是好消息，因为美国在过去20年来，几乎每一个零售商都是在礼拜五之后，不管过去10个月怎么样的赤字，都能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整个翻转过来。这种购买的情形越来越早，现在不但有 Black Friday， 现在连礼拜四当天都已经开始有人抢购东西，叫做 Super Thursday。 我不晓得我会不会活到足够长的时间看到这个事情越来越提早。按照美国 New Jersey， 我如果一直住在 New Jersey 的话，New Jersey 的这个平均寿命的这个 life expectancy 现在是79岁，所以如果我在 New Jersey 是个平均人的话，我还要活将近快30年的时间。我想我非常可能会看到这个日期越来越早，我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Wednesday 的话要叫什么 Wednesday？ Wacky Wednesday。 Tuesday 叫什么？Terrific Tuesday。 Monday 呢， Monday 的名字更好， Monster Monday。 哇，我都已经想好这些名字了，如果这些商店想要问我的话。这是感恩节金给我们的感受。请同工放下一张照片。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照片，这是一个画面。这是讲差不多400年以前，英国开始有清教徒，为了能够避开当时英国国教的腐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渡过大西洋来到美国。黄牧师在今天的周报上有稍微写一下这样的事情。1620年的12月，有一批清教徒到了 Boston。那年的冬天非常的辛苦，整个船下来的100多位清教徒大人小孩，经过那个冬天之后，将近一半的人死亡，或者是病了，或者是冻死，或者是饿死。在第二年，他们经过春天夏天的耕种之后，有了相当的收成，就在第二年的时候，秋天收成之后，他们一同在某一个人的带领之下来庆祝神给他们的恩惠。这是一个画面，这不是一个照片，所以看起来人好像蛮多的站在那里。我想当时的景况可能比这个看起来要萧条得多，房子能不能够盖得这么好我都不晓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这是感恩节以前的时候。请放下一张照片，就是把感恩节金与席摆在大家的面前。我不知道你希望住在哪一个世界里，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毫不犹豫的我会说我宁可住在21世纪的世界，因为我绝对不会否认经过这400年来我们实在进步的太多了，我们的科技，我们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我绝对不会否认这件事情，我也绝对不会把自己假想到一个地步我愿意舍弃这些事情。我在想，哇，多么好啊！我都不晓得当时的人会不会想到过400年后，今天我不晓得 Sony 有没有兴趣，不但卖 PlayStation 3，还有其他的 DreamWorks 这些公司，说不定他们还可以做一个 game 叫做 The Mayflower， 哇，还可以让人重新 relive 那个时间，哇，那个船在那里开那个浪，呜，然后还有海怪可以出现。 大章鱼等等这些事情，多么兴奋啊，多么好玩啊。可是你把这两个照片一比，你不得不承认一样事情，就是就心来讲，就心灵来讲，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活越回头了。古时候的人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收成只是够他们过冬而已，他们可以说让我们大家来庆祝，而今天的人可以买那么好玩的东西，却要把它变成暴力。到底什么东西是在这个世界进步将近400年之后失去了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信仰。保罗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然后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意思就是你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仍然可以在那个事情里面生发感谢的心，仍然能够在那样事情里面心里面不会觉得沮丧到一个地步，不会变成一个沉沦的一个情况。我在想，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如果能够把那样子的心境配合我们的物质的享受，不是更好吗？这个对比真的是很耐人寻味。人真的有可能在凡事的事情上都可以心存感谢吗？这个关键究竟在哪里？是有一些关键的事情是这个古老的信仰跟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不一样的，的确是有。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经常感谢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作者。他在这里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在那个情况之下生发感谢的心。他一直劝诫人要感谢，所以在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有人会说，我其实也愿意啊，但是我就乐不起来。我遇到某一些状况，我愿意，我也愿意神赐给我平安，一无挂虑，但是我没有办法。保罗这个人，他不但能够劝诫别人，他也做得到，他不是光说不练的。所以我个人今天要给大家读的几处经文，其实不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不但劝诫人，他自己也做得到，而这个做得到因为的确有一个秘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2节，他这里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两个画面，一个是比较贫乏的，一个是比较丰富的。你看到有人懂得在贫乏的时候感觉快乐，有人在丰富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快乐，所以这个秘诀非常的重要。它的秘诀在哪里？我念几处经文给你们听，你们注意听，然后告诉我，我念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什么特色。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刚才念的这1、2、3、4、5节经文里有一个什么特色啊？为别人。哎呀，他说我为什么，这个特色是在哪里？是生发感谢的这个情绪，这个情怀是看到 别人身上得到的好处，而不是在看自己的身上。他说我每次想到别人身上得到好处，我就感谢神。有人会说，怎么可能呢？我连自己的日子，看自己的日子生发感谢都不容易了，如果再看到别人的好处的时候，不是更难吗？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就是秘诀。因为当我们低着头想看自己身上得的一些好处而生发感谢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连世人都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不要等着圣经来教我们，连世人都晓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人从自己的经历里面，不需要任何的启示跟光照，就晓得如果人想要看自己身上得好处而生发感谢，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这也是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讲的，对不对？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离开，我经过多少的奋斗，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就是你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小时候也一直跟我们讲，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跟孩子讲这些话觉得果效大不大。我自己觉得我小时候听的时候果效不大，我总想，我说哎呀，我说 OK，中国有战乱，所以你们日子过得挺苦，但是现在太平了嘛，对不对？太平了没事了。好，有人说某些人他心里面对于过去有一些酸楚，他才会说哎呀，你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那欧美也有这样子的话，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你邻居的草总是看起来比较绿。对中国人来讲这句话很可能是对的，只要我们邻居住的是非中国人，他们的草看起来都是比较绿的。但是美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个 population 还不多，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邻居的草不论你自己家的草长得多绿，当你抬头一看的时候，隔壁的草看起来总是比较绿。但是各位，他是看起来比较绿，看起来的东西不见得是事实。人对许多事物的认知常常停留在 looks， 看起来。我因为已经是中年人了，所以我接触的比较多的人的问题有许多地方是重复的。举例来讲，有些时候人对于家庭里面人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就会这样子。哎呀，你看某某某她的丈夫对她多好啊，多有爱心啊，你看某某某他们家的孩子怎么样，多好啊。那只是看起来而已。你跟他们相处的深刻吗？你有在他们的房间里听到他们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就是看起来而已，看起来而已。工作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总觉得自己的工作的单位不够好，总想或许另外一个公司的情况比较好，那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可悲的就是我们常常因为这个 looks做一些转变，换公司，换一个岗位，换一个环境。希望神给我们智慧，等到换了几次之后就晓得都是一样的。所以感谢的一个秘诀就是看到别人得的好处而生发感谢。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皮肤比较深的这一位，我不知道在他眼前从 Best Buy 搬出来这个 PlayStation 已经搬出几台了。假设他像圣经上这样所说的，有一个人搬出第一台之后，他就欣喜若狂的拍手，人家又搬出第二台，他又拍手。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搬出第三十台的时候，他这一天已经快乐的三十次了？ 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说，牧师，你讲的事情是不可能。对，他现在那个脸就是因为 instead of 快乐30次，他怎么样？他 suffering 30 times。他如果那个太太说，我因为看到你们得到的好处，我就高兴。他这时候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这个人他脸上不高兴，因为他不懂得为别人的好处高兴。不但如此，他对于接下去10分钟、20分钟所要发生的事情，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不晓得他是排了多久，因为我想这个店的策略，他们的方式是让多少人进去之后就把门关起来，出来一个人放进里面，要不然的话里面大概就整个乱掉了。我礼拜六早上开车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发现的确8点多有一些店门口站了许许多多的人。我当时想说，那店那么大怎么进不去呢？后来我才突然间明白，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了。我在想，这一位皮肤深的他很可能那时候非常的着急，我可能他说不定还自己祷告，或者说自言自语，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下一个出来的不要带 PlayStation 3。 意思就是说，有些去 Best Buy 的不一定是买 PlayStation 3，出来一个，他不晓得等到他进去的时候怎么样，还有没有货。我不知道他从几点开始排，礼拜几开始排，大概说不定是礼拜二，说不定礼拜三、礼拜四，不晓得。他在过去排的那几十个小时的功夫，他对于接下去10分钟一点把握都没有。Because there's not enough to go around. 因为没有足够的货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9他这样说，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感谢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感谢不只是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感谢是因为对未来的肯定，对未来的把握。感恩的人一定觉得日子有意思，感恩的人一定觉得人生值得过。换句话讲，感恩跟知足不会使人消沉，不会使人消极，或者说不上进，或者不努力。那个图片，将近400年前的那个图片，这些历史上的清教徒的奋斗，我们当中大概很难跟他们比美。今天我们坐飞机从国内、香港、新加坡、台湾坐飞机来美国，还有人服侍我们，我们都觉得说，哎呀，鼓起勇气坐飞机到美国去奋斗。你可以不想象坐船，做一个没有现代设备的船，这些人的决心，他们对于生命愿意付出代价的那种奋斗的精神，我们很难比美。你可以，我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感恩跟奋斗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冲突的。我们绝对不要说，哎呀，我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不，什么事不做的人不是知足人，是懒惰的人，是懒人。一个知足感恩的人，他其实会奋斗的。使我们生活有力，觉得一切都有意思、有价值，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一个往前看的眼光。 我说那个钱是前面的钱，不是金钱的钱。各位想一想，不是如此吗？我们整个的生活活到现在，不管是像我这样50岁的人，或者40几、30几，你回想自己的人生，不是这个样子吗？20-30年前，虽然是在乡下成长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往前看。他说我到初中的时候，我可以去县城念书。然后他等到到县城念书的时候，他还可以往前看。他说我不但是县城念书，我还可以上大学。我不但要上大学，我还要上国内有名的重点大学。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他继续的往前看，他说我不但要上大学，我要到美国去深造。就是因为这个往前看，他就觉得每天的日子都很好，都值得过，有意思。麻烦的是，就是如果往前看，所能够看的范围只是我们肉眼所能看的话，有一天终究会到某一个阶段，前面没有什么看头了。这是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常说到这一段之后，我们就没有注意到他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有下一句话，但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一个是我肉眼所能看到的，一个是世人除了有启示认识神的人，否则他不可能看见的。所以当我是一个世人，只看得到将来念大学，将来出国深造，将来找到一个工作，在某一个阶段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看得很远，但是等我开始走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的时候，我的头 不知不觉的就低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目标在40年前觉得是抬头才能看得见的目标，再过30-40年之后是低着头看的。所以我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说哎呀，回想20年前，回想那段时间，哎呀，还有蛮值得回味的。5年前、3年前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在20年以前，就一个人来讲，每个人都懂得往前看。现代的心理学有许多的地方是弗洛伊德这个人所打下的基础。弗洛伊德的理论我没有看很多，我只看过一些对他的揭露，一些简单的介绍，所以我很肤浅，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我所看到的是这样子。弗洛伊德的理论基本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的现今是由他过去的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What I am now is nothing but the accumulation of my past。 我这个人现在所有的，除了过去点点滴滴累积我自己所做的跟别人所做在我身上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定义我这个人。所以弗洛伊德他许多地方其实有相当暧昧的一些观念，所以当他遇到一个人，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唯一能够追想的就是你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就是你在胎儿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父母之间的某一些关系，他说都影响到这个人。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按照他的理论，人的一生是一个完全没有出路的游戏。因为不论我怎么样走，我永远甩脱不了我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彼得在彼得前书所说的，就把这个事情整个扭转过来。彼得说，因为你前面有一个荣光，有一个荣耀，我为大家念好的，彼得前书第1章3-6节，或者我从 从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整个对于生命的定义 definition 整个方向转变过来了。我对于我现今生活的感受，不是回头去看我过去的点点滴滴累积，而是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我根本不可能失去的荣耀。倒过来定义我现在的想法。所以那位皮肤生的，首先他不懂得看到别人的好处而高兴，第二他对于接下去十分钟要发生的事情，大家注意看 He is the next， 他马上就可以进门了，一点确据都没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我必须在这里提的，在这里讲的都是一个人的眼光的问题。我凭什么高兴起来？我在这边顺便提一下哈，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听起来蛮简单的。我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有提到，就是跟人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关怀的工作。这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非常简单，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意思就是说你爱人要用诚恳去爱人。接下去他就讲许多爱人不可虚假的定义，其中一句话非常简单，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两句话哪一个容易，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一般讲起来我的猜测，我们都比较怕接触有困难的人，除非有某种特别的需要或者关系，所以我们经常都不大愿意去接触生活上有困难的人，或者说有家里面有丧事，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个人认为与哀哭的人同哭很难，事实上与喜乐的人同乐怎么样更难呐、啊！哎呀人家家的儿子进了哈佛，那个我们家人进哈佛的，你那个啼笑都不笑的恭喜他，心里面怎么样？我回去修理我那个儿子，他凭什么只能念 Rutgers？ 哎，我讲这个 Rutgers， 我以前讲到就提过这件事情，那时候孩子还没念书，所以没有切身的感受。我现在两个孩子都在 Rutgers， 我讲这句话可是有切身的感受，但是我仍然要讲这样的话。哦，你不要以为看到别人乐你就跟着乐容易，非常难的。有时候别人乐怎么样，就因为别人乐你就怎么样开始噗就跌停板了，就是这个样子。别人乐的时候我们乐不起来。整个圣经把我们这个眼光整个扭转过来，一个是看到谁得好处我们会快乐，第二个是你的时间的方向是在哪里？第三，我要提的就是一个有关现今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还是这一个非常懂得感谢的人所说的话。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是保罗在我自己所找到的，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经文，我所能够找到的他为他自己所说感谢的事情，我找到了一个线索。而他说我看到我自己身上又有一样事情我可以感谢人，是什么事？什么事？做仆人。做仆人，他位于现在，为自己的现在或者过去感谢的内容，竟然是为了服侍的机会，是为了他可以服侍。没有错，他在这里说 居然耶稣基督看他为中心，派他来服侍耶稣。但是我们都晓得这个服侍的内容就是一个仆人。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跟以弗所的教会告别的时候，他曾经说，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语，是比受更为有福。他提醒以弗所的基督徒，他说我在你们内中的时候，我总是愿意用出力来帮助什么样的人，帮助软弱的人，也就是说不大可能会回头来回馈保罗的人。然后他说是比受更为有福。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take. 你有时读一些世俗的一些书籍，把人分很多的种类，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样书没有。我读过一些，他就讲说人有些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提到说人看起来可以分成两种极端，一种是 giver， 一种是 taker。 giver 就是那愿意给的，愿意付出的， taker 就是一直想要，一直想拿，一直觉得不够的。王牧师在这个短文里面写了一件事情，你初看之下觉得是怎么可能这个样子，有一个母亲她的孩子落水之后，英国有一个海军的 军人跳到海水里面把这个小男孩救上来，第二天这个小男孩带着妈妈在、恰巧遇到这个士兵，就指出这个士兵，这个妈妈看到那个士兵的时候就问说，你是救我孩子的那个人吗？那士兵非常的高兴说，正是。这母人说，你为什么不把我儿子的帽子也捡上来？我不知道黄牧师说，他说这是丘吉尔所讲的一个故事。人生你有没有遇到过 taker？ 你不管给他多少 ，it's never enough。其实 taker 是很痛苦的，非常的痛苦。giver， 耶稣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than to take。 感恩的人除了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对象是别人的身上得好处，他可以高兴，时间是放在未来，他也必定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他愿意付出，没有回收的可能他也付出，这是一个感谢的秘诀。有人说感恩的心我也享有，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心跟行动的一个微妙的关系。我们常讲说，哎呀，我之所以生发不出来行动，因为我没有那个心，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有相当的行动，才能够重新建造正确的心，或者说要有相当的行动之后，才会实际的经历到那个心情，那个心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他曾经说过，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哎呀，大家都晓得，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说知足怎么样，常乐，我们都晓得，我们都知道这个四个字，但是我们就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总是不满足。牧师长老执事，你可不可以祷告求神给我知足的心？我以前遇到这样，我好多年以前自己对于人生还不熟悉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回应这个祷告，我现在不会这样祷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个人认为知足其实是每一个人一生中共同的经历。我也才从台湾回来，那天没有机会下车，但是只是车子经过以前念书的校园，街道周围街道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就想起我二十几年前在那边念书的情形。我那个学校旁边新生南路口边边有一个面摊子， 我那个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懂事，所以跟我的妈妈说，我绝对不肯留在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城市念大学。我们家所在那个城其实有两个很好的大学，现在我们教会有蛮多弟兄都在那个城里面的，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因为我们家住在这里，所以我绝对不填这两个学校，我非要去外面念书。我妈说，你念大学住在家里省钱不好吗？我一气之下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念大学不要你一毛钱。一个赌气的话使得我大学四年从来没有停止做家教过。大一的时候曾经为了一个家教大概是1200台币一个月，40块美金，我可以搭车单程要坐一个多小时还要转车。我记得那时候冬天，哎呀好冷，台北又下雨，我饿得不得了，快要到新生南路口了，我就开始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面摊子我每次进去叫面多了一个字，因为我都是叫牛肉汤面而不是叫牛肉面，所以多并不好，并不见得好哈。牛肉汤面，但是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一次我不想到那个牛肉汤面我里面就兴奋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说好可怜的这样只能叫牛肉汤面不能叫牛肉面，从来没有。我还没有去吃以前我就已经 anticipate 那个 exciting， 然后等我吃完之后一边打嗝一边去坐公车的时候，我仍然回味那个兴奋。各位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呢，我是个没有神意念的外邦人，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满足。知足的心是神赐给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保罗讲完那句话之后，他没有说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样来得知足的心，他说提摩太啊，你要逃避这些事情。他就讲到对于贪婪的要逃避，然后接下来他在提摩太前书后面对于一些有钱的人他说什么。对提摩太来讲，一个大概不会太有钱的传道人，他说你要懂得知足吗？答案非常简单，维持知足的心就是逃避贪婪。然后他对于那些有钱的人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有时候我们必须有了那个行动之后才发现我们其实是富足的，那个经历那个感受不是先有感受，不一定是先有感受才称发行动，有时候是那个行动 renew 重新更新，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有过的感受，就是对人生的满足。那照这样讲，这位戴毛线帽的他拿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把那个 PlayStation 3怎么样交给那个已经兴奋了30次的黑色的同胞。我们觉得好笑，但是那就是400年前的感恩节，看到别人身上得的好处我可以感谢，为于我的未来的肯定我可以感谢，因为在给出去别人之后，在跟 community share 之后，我说嘿，其实我并不贫穷。古老的信仰，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富足的时代能够让那个古老的信仰在我们里面生发作用，岂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天父，在这样子一个物质丰富眼花缭乱的时代，呼召了我们，保守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群人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来这里聚集。父啊，我仰望你，让这古老的信仰在400年前能够托住那100个人当中剩下的50几个人、60个人的古老的信仰，一样的托住我们，让我们常常从心里面生发赞美来说，日光之下的日子是美好的。也求你让我们的行动能够培养一个健全的心智，也因为这个健全的心智继续生发荣耀你的行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